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这个本期我第一篇稿子来自于泰国的一个投稿。
哦，泰国，又泰国。
嗯，是我觉得迄今为止我收到所有关于泰国投稿里面最细思极恐的一篇。
哦，
甚至我觉得它给我的氛围像是《鬼三惊》这部很知名的泰国恐怖片。
嗯，
那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啊，小林的投稿。小林说，他写这篇投稿给鲶鱼的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看见我们之前有说过那个泰国的事儿嘛。
嗯，
好像那篇那一期节目吸纳的三四篇我们选上的稿子，对吧？
啊，
他说我就斗胆写下了我的经历。
斗胆还行
啊，这就太谦虚了，这搞得我看完之后真的有点发冷。他说可能不是很恐怖，但是他个人觉得啊，从他个人主观层面觉得很灵异。
嗯，
讲的呢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如今他这个阶段是在泰国读硕士啊，就是从2024年的7月到现在。
嗯，
正是因为这个升学经历吧，正好呢他就赶上了这个大学的交换生计划，所以从去年2024年7月开始，他应该从国内出发，踏上了泰国的求学之路。小林说他之前是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所以缺乏相关的经验，加上英语水平只够应付日常交流和购物。
那还不够吗？
啊，所以呢他就把他住宿的问题全程托给别人安排了。
哦，
相当于找了一个中介啊，这种。
嗯，
他所在的学校交换生的这个校区啊是没有宿舍的，必须要去自行找这个住处。多亏了他托的这个关系啊，他住进了一个可以长租的公寓式酒店。
嗯，
因为这个订房的过程啊全部是在国内完成的，他实际上在就是确定房间之前根本就没有看到房间。
我就不给看吗？
他在国内啊看不到嘛。
你这照片总有吧？
他可能只看过照片
啊。
他后面打了个括号说，甚至是我没有选择房间的权利。
哦，
那接下来的事情，他说虽然听起来有点老套，但是我确实是住进了酒店的206号房。然后他又说这里实际是3楼，因为1楼呢被设置成 grand 层，就相当于就是没有房间的那一层吧。
嗯，
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走廊的尽头尾房了。
嗯，
但是小林说啊，与很多灵异故事不一样，这里根本就不潮湿啊，不阴暗，还挺好的呢。虽然是尾房，但是也不算阴森。走廊两侧呢，它有落地窗，光线非常的充足。只有是走廊中间那段，因为没有太阳照进来，稍微有一点暗。而且这个房间旁边啊也有落地窗，白天是可以晒到太阳的。但问题是，他说他进入房间的一瞬间，就第一次进，他感觉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适感。
不适？
哎，怎么不适呢？他说敞开的阳台落地窗啊直对着床尾，而正对床尾的另一侧是一面大镜子。
嗯，
还好，就我看了一下照片，他有发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没有半身镜那么大，应该就是一个梳妆台的镜子。
嗯，
那小林说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关于尾房的或者说穿堂煞的科学说法，就是穿堂煞嘛，就空气对流容易感冒。那镜子呢啊，正对着床，在半梦半醒间容易吓到自己。
是
啊，非常科学，非常合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说虽然这个镜子啊基本上是直冲脚底的，就这个位置对着他的脚，让他很不舒服。但是呢，哎，他的一些同学也说啊，他们选的那些公寓，这个镜子是安装在墙上面的，也会对着床。小林说那就这样吧。
啊，对，都这样，
都这样就算了吧。最初的一个月呢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偶尔他就会从梦中惊醒，满身大汗啊，就当是曼谷的天气问题。他说这个曼谷夜里面气温很高，大概30度左右，很热醒了，很正常。一直到了8月5号，也就是他算是入住一个月吧，这一天呢一系列的诡异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哦，又开始了。
对，他清楚的记得啊，这一天，因为那天是上课的周一啊，那天下午他照常乘坐公交车回到学校的站点，然后就按照惯例啊，沿着一条非常熟悉的小路步行回家。啊，这里回家指的就是回那个住的那个酒店嘛。
嗯，
突然间暴雨倾盆而下，这个雨点大到几乎他睁不开眼。在这种情况下，小林在小路旁边的河面上面还瞥见了一个像红色塑料袋的东西。
嗯，
说这个东西啊，在雨中随着这个河水的起伏啊，随波而动啊，这是上下上下动。
哦、
小林自己莫名莫来由的啊，就顺着这个河水小跑起来了。他在追那个东西，
追那个干啥呀？
不知道，就可能就心中突然有这么一个念想，想把它看清楚啊，或者干嘛的
啊。
而那团东西呢也被吹着不停地向前飘散。当小林转弯离开河道的时候啊，道要岔路了，这个东西可能往左走了，顺着这个河流嘛，小林要往右走了，他隐约看见那个红色塑料袋子里面好像有一团黑乎乎的虚状的物体。
水草。
哎，小林是跟你想的一样啊，他以为就是那个水草缠在袋子上了，毕竟这边河归河，但是太脏了，河里面还长满了福寿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里面会出现什么。
哦，
啊，他心里面就想着快点回家算了，别看了别看了。那不出意外的啊，三十几度的雨淋在他身上啊，一身汗，一回家就赶紧洗澡。但是晚上六点多的时候还是发起了烧。
是淋着受凉了吗？还是
这可能是吧，就他没在稿子里面去详述叙述这个情况。
嗯，
总之他就吃了两片感冒药之后，开着空调裹着厚被子啊，非常不安稳的睡着了。
嗯，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一样的一身汗，被子已经被他踢开了，空调也停止了工作，好像是停电了。
嗯，
哎，按照小林的习惯，或者说按照咱们这边的习惯啊，出汗就代表退烧了嘛。
啊，真是好了嘛、
哎、他就松了口气，把浑身擦了一下，准备继续睡。但这个时候哎，又下雨了，窗外噼里啪啦的、带着雷声。
哦，又来了。
对，小林说，我用这个噼里啪啦的原因啊，是因为自己所住的酒店顶层加了一个铁皮屋顶。
哎呦，那得闹死、
哎、如果有人住过一定能体会到这种暴雨时的响声有多大。
对对对、
小林可能没有办法把这种暴雨声当成白噪音。
哎呀，这是真是吵死了、
这种震耳欲聋的声音让小林开始隐隐觉得不安起来，他就好像有一个直觉说要有事情发生了。
嗯，
这个时候就在他想的时候啊，他说自己房间门把手突然疯狂的开始拧动，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连阳台的玻璃门啊也被不停的敲击，发出咚咚咚咚咚的声音，这个声音甚至盖过了那个铁皮被雨打的声音。
有那么大声？
小林一瞬间就懵了，想着完犊子了，这是不是入室抢劫啊？愣了片刻之后，他赶紧滚下了床啊，随手就拿起了放在床边的水果刀啊，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说那小刀估计也就还没巴掌长呢。
那也行，也能防个身
吧、总觉得这样有安全感吧。他就蹲在这个床边，手握着水果刀，紧张的等待着，生怕有人闯进来。他说那段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随后一切异常又骤然消失，唯有这个雨水啊还在猛烈着拍击着铁棚。小林说，我是有一点胃病，刚才吃了感冒药，加上这一通紧张的折腾啊，胃开始疼了。这个确实想得到啊，胃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
啊。对，
你这种恐惧和紧张感有的时候确实会激发胃病，
是不舒服。
我深有体会。他就摸索着去拿这个胃药，这个时候他意外的摸到了这个胃药的那一板子嘛。他说哎，好像是锯齿状的边缘。他拿起这个药板子一看，就看见药板边缘好像被什么啃过了一样，而且从这个痕迹上面看，绝对不是什么猫狗老鼠虫子什么的。
我正准备说老鼠，
然后他就安慰自己说可能是猴子，泰国这边猴子多
啊，
经常会有猴子光顾民宅的。虽然这个点吧他完全说服不了自己，因为他没有在房子周围见过猴子，而且就算他见过，那此时屋子里面就他一个人啊，如果真有猴子这么大的动物进来的话，他不可能察觉不到的。
对，
但他当时实在是胃疼得太难受了，就逼着自己别想了，硬着头皮吞了一颗药。不久之后呢，哎，小林他鬼使神差的想检查一下阳台玻璃门的情况，说当时窗帘是拉上的，就是关着的，结果他发现玻璃门竟然没有上锁。而造成这些敲击声的东西啊，没有进房间，就一直在敲，可能他没有这种智商去开这个开关玻璃门。但是在门外留下了一堆脚印。
我确实是猴子脚印，
我看着不像。
关
键是啊，他说窗户外面的这个街边电线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红色塑料袋，跟他就回家之前看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他说这个塑料袋它凭借着里面黑色触须状的东西挂在电线上。
哦，就还有那东西。
对，它不是塑料袋本身缠在电线上，而是靠着里面那个像水草啊之类的头发这些乱七八糟的那黑东西挂在上面。
别讲头发。
哎呦，随风摇曳看上去贼恐怖。因为大风的吹拂中啊，他感觉这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的是一个圆形的东西。所以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讲头发了吧？
好，别。
小林说我不免多想啊，见到这个情况就赶紧把玻璃门锁起来的。他说我知道自己晚上啊，今天晚上肯定是甭睡了，就半梦半醒之间熬到了天亮。
嗯，
早上起来之后呢，虽然电力恢复了，但是他发现自己插电蚊香的那个插座烧坏了啊，这里也拍了张照片，估计是短路之类的。啊，看到这里呢，他反倒是心里面感叹说还好停电啦，不然对吧，你这个短路说不定会引起更大的危险，火灾什么的。
嗯，
恐怖的一夜就这么过去了。他一边想着一边就接到了同学的聊天，这个时候呢，他就尽可能让自己忘记昨天晚上看到的那堆脚印和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的红色塑料袋。但是他有一点敢肯定，正好解释你刚才的疑问。他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猴子的脚印。
哦，确实不是。
嗯，他说你可以自行百度一下啊，猴子的脚印和人的脚印区别很大的，猴子的大拇指会分得很开，不像人类这样大拇指跟其他四个指头并在一起，
就跟手一样。
哎，是。所以小林呢，他即便是意识到这个点，他还是努力安慰自己说，可能门外是猴子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吧。
啊，
不能是人，不能是人，
不能是
人，就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看到这些之后呢，加上他昨天晚上的经历啊，真的是又开始头皮发麻了。他心里想着是啊，希望没什么人受伤。那为什么这么想啊？他说啊，别不是谁帮我挡了灾吧？
啊，怎么挡灾呢？
他觉得可能是这个东西本身是找他的，然后找错了，或者是被别人吸引走了呀，就
这
种想法。
我去，
哎，当然这里也发了照片，就是他那个阳台外面，这个玻璃门外面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阳台啊，全是脚印，非常凌乱，说不出来。那到了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他们翻译了附近的一个算周边的吧，一个新闻。他说新闻是泰语，小林根本听不懂。听课的时候呢，用的是英文，据说。真的发生了一场火灾，
嗯，
不是人为的，是这个雷电啊击打到某处之后慢慢烧起来了，燃烧了一大片啊，也是因为这个发现火的时候已经不受控制了，所以确实死伤了数人。
哎呀，
所以小林会觉得真的会不会是有什么人替他挡了灾，本来倒霉的应该是我。他原本想着是啊去看一看现场的，也正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决定，导致了他最后有一句话留给自己，叫做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会为好奇心买单。
这还没完呢，这事儿
刚刚开始。
刚开始。
嗯，那个发生火灾的火场啊，它位于啊，好长的一段英文名啊， R 开头的，后面大概有十几个字母啊，是个地名啊，应该泰国本地的地名。当时小林就过去了，他走下捷运车站的瞬间啊，看到火场就说毫无来由的我身体就打了个寒战。虽然当时现场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做最后的清扫工作、扫尾工作，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地面去看那个火灾现场。他心中默念了几句逝者平安之类的话，逝者安息啊什么的，就赶紧转身坐捷运回家了。
嗯，
回去之后呢，他说也是老套路了，他身体变得非常的糟糕，也没有淋雨，也没有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就没有接触到陌生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莫名其妙的生病。
嗯，
一直发烧还是低烧，在这种完全出不了门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倒霉。比如说在周末短短三天内把东西打翻了四次，有一次把这个键盘估计是弄在键盘上了，彻底废了。
哎呦，
在电脑桌前面看动漫的时候，说这个电脑桌莫名其妙的弹出并且砸了下来，锋利的那个脚直接把他的大拇指划了一个口子。
哎呀，
他这里还发了一个那个手被划口子的照片。
嗯，
那没办法啊，他这个点我真的感觉特别的悲催啊！他说泰国私立医疗太贵了，
你们国外都这样
啊？都这样。
嗯，
他只能去 Seven Eleven 买了这个剪刀、碘伏和纱布，先剪掉了自己已经翘起来的表皮，然后处理伤口。
哎呦，自己来啊！
听着都疼，
枪战完一样，
啊，
自己来是吧？
听着特别疼。他好不容易是熬到周一了，但是晚上他又久违的做了一个梦。他说梦里面啊，自己的整个背部十分的僵硬，身体也动弹不了，这个腰部呢伴随着受伤的感觉有这种强烈的痛感，肩膀却是像被点燃一样非常的滚烫。 但这种痛感也没有让他醒来。就在他感觉这种痛苦无法承受的时候，突然就听见耳边有一声叹气声，就唉，这种声音、
哦、又是这种，
又是这种。这个时候小林就很艰难的就算是睁开眼睛，哎，但是他说我睁开眼睛的瞬间啊，有一个画面闪过，就一秒钟都不到，夸过去了，是观音菩萨。
啊，他本身有信仰是吧？
完全没有。
好，
嗯，菩萨闪过去之后呀，啊，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没任何动作啊，就啪闪过去了。
嗯，
但是小林觉得自己身上轻了，身体感觉轻飘飘的，
有轻了，
就之前的那种疼痛啊、灼热啊或沉重的感觉全部没了。
哦，好了。
但他下意识的回头望过去之后，他发现身后有六个成年人体型的人影，就站在离他四五步远的地方。
六个
啊
啊！
小林说：“我不知道这些人是面对着我还是背对着我，看不真切。我只是懵懵懂懂的感觉到这些人会跟着我，在一瞬间，啪，哎，出现在床上，自己现在躺在床上。哦，是梦。
哦哦哦，
他反应过来了。他说醒来之后呀。”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竟然真的在房间中的镜子上看到身后的墙上出现了六个影子。
我怎么这一部分是真的呀？
啊！而且他说之前我说过啊，这个镜子在我脚的方向，在这个对吧？
对，
脚下
啊。
当时他是半坐在床上，还沉浸在刚才的梦中，就下意识的抬眼看了一眼镜子的方向，就顿时就看到这个六个影子了嘛。心脏漏跳了半拍，他说会不会我他妈看花眼了，或者是镜子出了什么问题，就很正常的。这个时候人的第一反应是转身看墙上是不是有镜子里面的东西，
是吗？
他看到背后的墙上真的有六个人形影子。
哎呦天哪，
就不是说那种这个影视作品里面镜子里面有我背后没有，真有、
嗯、
他吓到赶紧下床转身再看向墙面，哎，这个时候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动作，再看向镜子，
再看镜子啊、嗯，是是是，
镜子里面的影子还在墙上，或者说墙上的影子，镜子里面还是能看得到。
别对照了，咱们走吧。
说实在的，小林说，我当时倒没有陷入太大的恐惧，
哦，不是很害怕，
对他不是很怕，我觉得可能是懵逼了，
嗯，
甚至说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几乎没有恐惧的情绪，而是有一种类似于清明的感觉，就非常的人非常的清晰。
嗯，
他说我好像整个人被灌了很多杯咖啡一样，特别的清醒。他也感觉到这些人影啊，可能就是他阳台脚印的主人。
嗯，
他为什么不害怕呢？他说我不知道是因为之前梦到观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人影啊，他不想加害于我。
啊，没恶意。
对，起码我现在我当下是安全的。小林当时是挺不错的啊，他看到这幅场景之后，我到底是睡还是不睡啊，睡的话我在哪儿睡，对吧、
嗯、
那人影就在床头嘛。
嗯，
不睡的话我去哪儿，
很务实。
嗯，就在他纠结的时候，他说没过多久啊，我不用纠结了，因为下一秒之前已经坏掉的那个靠近阳台的插座，就是刚才照片看到已经烧坏的那个，突然间冒了一下火光，啪闪了一下。
嗯，
他上面没插任何插头啊，他只是觉得完蛋了，得短路，说不定这个墙里面的那个电线已经烧起来了。果然一语成谶，这房间立刻就陷入了黑暗。
嗯，
真短路了。只是啊，在陷入黑暗的前一秒，小林说我好像在镜子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影啊，人形影子，就是墙上那六个人影里面的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的东西给安在了自己的头上
啊，
用来取代自己原来的头
啊。
虽然小林当时已经被黑暗吓到了心神大乱，但是他隐隐觉得他拿的那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个红色塑料袋。
哟，那里面真是头啊！
哎呦，说我也有点怕。小林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电的问题啊，如果真是短路的，他肯定是没办法修，他不是电工
啊、
嗯，只能苍白无力的就按这个房间灯，不停的按开关，啪啪啪啪啪。可在某次按了开关之后呀，哎，灯光短暂的闪烁了一下，整个房间里面保持了大概有两秒钟左右的光明。他说现在想来我宁可不要。
嗯，
因为在这短短的两秒钟之内，他看见了镜子里面出现了一张人脸。
嗯，
应该是东南亚人的样子，五官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地方，只是没有毛发，就头发、眉毛、眼睫毛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一张脸。
哦，
就这也蛮恐怖的。
人家本来就是嘛，人没眉毛很凶的。
就我看很多那种韩国和泰国片那种超雄的小孩、
嗯、
都是把眉毛剃掉，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去演绎啊、
嗯、
或者眉毛很淡，就给人感觉特别的凶。
对，
那回到稿子，小林说那一瞬间我直接被吓晕了，等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只能安慰自己，昨天晚上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是做梦了，小林你别多想。
嗯，
可是事情还没结束。
哦呦，
之后一周啊，他们就是这样上课嘛。他得知呢，班上面有一个同学遭遇了不幸，是车祸，但是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大家众说纷纭。课程结束之后，有一个跟他很熟的朋友就跑回来找他说：“林，你知道吗？小娜就是那个出事的同学嘛。”他说：“他出事之前就特别的奇怪。”
嗯，
之后就同学说呢，小娜几天前啊，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就非常莫名其妙的走进了商场的洗手间，然后把自己的睫毛、眉毛甚至刘海全部都剃掉了。
啊，是他，
就跟镜子里面那个人一样
啊。
隔了几天，等朋友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头发都被剃掉了，光头，还是个女孩子。之后就是啊，巴拉巴拉讲了一堆，说小林说我后面的话、啊、没听清楚，因为他一直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震惊中。他说如果同学说的那个小娜他剃的这个眉毛的日子他说的是对的，说的是准的，那就是自己看见六个人影子那天。
嗯，
小林说当时自己根本就没心思去听完这个同学讲的话，当即就跌跌撞撞的跑掉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三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并且之后呢，这个同学给他补充说，有谣言说啊，小娜在出事之前不仅是把眉毛什么就是你能看见到的毛发剃掉了，他把身体上所有的毛发都剃掉
了。嗯，
小林说这一切真的是太恐怖了，唯一好的消息是小娜的车祸不严重，只是那天开始呢他就一直没来上课了，那么希望他能好好恢复过来。
哦就人没事儿，其实
哎，对，就是可能
受伤了，
受伤了住院了之类的、
哎、
人没事儿。直到后面的某个周三的课上面，当时呢在中午小林和他教育学的老师在食堂偶遇了，一起吃饭，才彻底改变了小林的他这投稿里面用的是想法，我觉得是某些鬼神观念啊。
嗯，
这个教育学的老师是中国人，到了泰国之后就开始信佛吃斋了，在泰国已经待了得有七八年了。小林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其他几个同学啊就围在他周边嘛，就跟这个老师在聊嘛，簇拥着他，就问这个老师说：“哎呀，老师，你看，你看，看我这佛性如何呀？”
哦，这么问
啊，就这么问，或者有没有什么这个前途之类的东西啊，就问这种东西。但是小林说，因为是交换班，所以很多同学也都是中国学生。普遍的唯物主义，很多人就是打趣的问，就聊聊看，聊聊天啊，没有太往这方面想。
嗯，
这老师呢也不恼啊，就笑着和几个同学开玩笑，比如说谁谁谁啊，你就是个泼猴，特别调皮啊。这个时候小林也来兴趣了嘛，就坐下来之后啊，坐在老师旁边就问他说：“老师，那你看我如何呀？”
嗯，
老师定了定神，看了小林一会儿，不过几秒钟就红了眼眶，泪水都在眼睛里面打转。
哎，我这干嘛呀？
哎，他颤抖的就说：“狗子，就这个
狗子，
哎，对，就这小林，他在这个
昵称吧，
啊，昵称昵称、
啊，
他其实老师这时候念的是小林的全名，很正式的名字啊，他就是他，反正说，哎，他就小林，你背负的业力太多了
啊，
你一定很累吧？你有时候可以卸下一些，不用一个人去思考、去背负、去承受它。”看到老师突然变得这么严肃，甚至这么伤感，所有的同学都安静下来了。只有那个刚才被老师开玩笑说泼猴的女同学来了一句：“哎，你说她背负的多，怕不是下来渡劫的吧？”
嗯，
这个时候老师就把那个泪水啊收敛进去了，就重新笑了一下说：“哎，谁说的轻呢？”随后又开始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聊天，把这个话题岔开了。
嗯，
吃完饭之后啊，开始下午的课。老师在下午的课上说呢，下周自己会出门办事，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签个到，然后你们悄悄的回去就可以了。
嗯，
我就不纠结你们这个，对，反正我也有事儿啊，我也不会去查你们的考勤。那在这些全部操作完之后呀，单独把小林叫去了一间空的教室，送给了小林一块玉石。他说：“这个是我在新加坡朝拜之后请到的文殊菩萨智慧剑，让小林啊带在身上好好的保管。”在此之前呢，小林说：“我一点都没有跟老师说过我这几天或这段时间的经历啊。”
嗯。
当时他真的是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不好意思拿。又听见老师说：“如果你心里面有疑惑，可以去 佛寺里面拜一拜，就算是清空一下思维也是好的。
嗯，
这个时候小林就很坦然的把这个玉啊接走了。那投稿到这里就结束了
啊。咱们小林本身体质可能就
不知道哎，但给我感觉是这个里面确实他没有遇到什么特别贴脸，甚至是
这怎么还不贴脸，
物理不是
还不贴脸，
我意思是没有什么物理贴脸的东西、
啊、
对吧，他都是看到的，也没有就碰他一下或者摸他一下，他唯一有这种这个物理感的是在他梦里面就浑身疼啊之类的。
嗯，
但是整个稿子的氛围给我感觉真的是可能我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我觉得这样的，
嗯，
就是首先异国他乡是吧，他那段时间应该刚去，
对，
一是刚去，二是泰国这下雨对吧，
嗯，
他又生病，
泰国氛围也不好，
然后又遇脏东西
啊，
那个乱的呀烦的呀对吧，
是太多事情在一起了、嗯、这个泰国留学哎不好说，
你少管，
我挺害怕，
人上学呢，你说啥呢？
泰国已经被我就拉到了我不会去的这个名单里面，
反正哪哪都不太想去了，
跟印度在一起啊、
嗯，
印度和泰国都在一起，
日本呢？
日本就要没辐射也能去啊，
但日本都市传说也多，
是的，这倒是啊，
嗯，
哎，也是希望小林在后面，应该他应该还有，我不知道泰国读研几年啊，反正估计还有个一年两年吧，
嗯，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一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是的，
行，那感谢他的投稿，这篇到这儿，
哎，最近烦死了。
烦什么呀？
哎，我妈天天叫我买东西。
买啥呢？
哎，就是买我们上回那个望舒心家按摩仪嘛，催了好几次了。之前我不是问甲方拿两台然后回家孝敬我老爸的吗？
嗯，那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还要买啊？
哎，都怪我妈这大嘴巴，她自己用的好以后啊，就在这家族群里面还有广场舞群里面一直夸夸这东西啊，就救着她肩颈，让她肩颈很舒服，一点都不酸不痛不胀不累了。哎，这个说完以后呢，你想想那些阿姨啊，还有那些家里长辈都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呀？
不找我代购吗？我跟你说啊，已经是第六台了，而且还分了好几次买了。
这确实麻烦，你就天天帮他买。
是呀，那上次汪书欣有一部分营业额还是我给他升上去的。
哎呦，这东西你妈这么喜欢
啊？哎，是啊，一天摁个两次，幸亏我给他们安排两台，要不然啊，都怕他们为这东西吵架。
那你这么说的，我也得给我妈弄一台呀。
是啊，你赶紧的给你老爸老妈也弄一台，虽然我妈总让我买这些东西，我烦归烦，但是能帮到他们肯定也开心嘛。
那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肩颈酸痛起来啊难受
啊。他们用这按摩仪之前啊，要么是猛贴膏药，要么就去按摩店，要么就去中医馆，这就总花钱又花时间。
那确实，
所以我妈喜欢现在天天在家里面用，十来分钟摁一轮，用她话讲就是救了她的肩颈，感觉肩上掉了十几斤肉石头一样。
效果这么好呢？
是啊，那下月不就母亲节了吗？这东西你买回去送给老妈或者奶奶啊，我跟你讲真是一送一个准。
哎，你这么说很有道理啊。
你看我代购那六台，没有一个长辈说这东西不好用的，个个都在那用啊。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长辈啊，肩颈酸痛、酸胀、僵硬、难受的，望舒心家这个肩颈按摩仪真的可以买，十分钟啊就能摁好，十分钟，
这么爽，啥原理啊？
它呢是这个模仿按摩师人手设计的，又能按摩又能热敷，
听着就高级，那得多少钱？
如果说啊想买去送给长辈这些人啊，可以给他们选个359的，力度更大。如果自己用啊，想入个门，买个279的就行，比较轻一点。
那挺实惠的
啊。是啊，这279已经快卖断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无论哪一款都包用一年以上，一年内坏了之后是可以免费换新的。
哎呦，这效果他们应该早被我们买空了吧？
是啊，他们家老说啊，每次我们推出啊，都是那种能卖断货，大家千万不要等，赶紧去评论区领张券，到手啊是最低价，就买回去送爸妈送长辈，绝对错不了。好，今天第二篇啊，依然是咱们之前投了两篇的鱼友叫小孙啊。
嗯，
小孙说又来投稿了，这次分享的是朋友的故事啊。
嗯，
那这朋友也是被他拉来听咱们鲶鱼的。
嗯，
这故事呢还没开始讲啊，小孙就说了连他自己都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因为可能有点太离奇了，但是这个经理人也就是咱们小孙朋友啊小玉，
嗯，
也真是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开始进这个道观啊，修行修真了
啊，就等于皈依了。
对，那小玉呢是个女生，
小孙介绍说，长得是属于比较可爱类型，身高也是可可爱爱的，1米55左右。
嗯，
小玉听完咱们小孙之前两篇投稿之后呢，说我这儿也有事儿
啊，
挺诡异的，然后你帮我投给鲶鱼吧。
哦，自己不投。
对，就有了这么一个事情。大概在咱们小玉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自己父母呢都在厂里工作，住的是那种大院家属楼。
嗯
啊，因为工作啊经常需要值夜班，所以咱们小玉啊也早就习惯了晚上，哎，虽然年纪小，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
嗯，
但父母怕这大晚上出什么紧急状况，就给咱们小玉买了个类似于小灵通之类的那个
手
机呗。
哦，
手
机。
嗯，小玉呢也特别爱惜这个电话，反正拿到手之后啊，一次电话还没打过。
嗯，
其实就光玩游戏了。
嗨，
那某天呢也是一样的，傍晚左右，这父母啊就照常出门值夜班着了。
嗯，
小玉呢自己在卧室里面写完作业之后，就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准备玩一会儿俄罗斯方块。
嗯，
而且是那手机就是那些游戏嘛，
贪吃蛇。
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打乒乓球那个，
啊，
对吧？
不多。
那他玩着玩着就听到客厅里面传来一阵动静，
来了。
哎，什么话
啊，就开始了。
哎，他当下是以为是父母今天晚上是不是工作有什么变化，提前回家了。
回家早
不好，赶紧把手机游戏关上。
哦，
假装回桌子上面呢写作业。
嗨，
就拿笔估计在那空划了呢得有个小一分钟。
嗯，
小玉都没听到这个开门关门声音。哎，他就有点好奇啊，是不是我听错了。
嗯，
那此时客厅里面开始发出奇怪声音。
什么呢？
啪啪啪啪啪啊，像是有人在拍手的声音。
拍手
一下一下在客厅里面就响起来了。
哎呦，
而且小玉能感觉到这个啪啪的声音是冲着自己卧室门越来越近的。
啊，
他吓坏了，就以为是坏人已经进来了
走过来了。
当时因为岁数还小嘛，就觉得我藏起来可能坏人啊就找不到自己了
啊，躲起来。
哎，有点像那些美国电影那种桥段嘛，
啊，躲在衣柜里面
更吓人，对吧？
啊，
别说，还真躲衣柜里面。
嗨，
啊，小玉确实是躲到这个卧室衣柜的角落里。
嗯，
他说这东西说他衣柜都不算很贴切。
嗯，
因为这衣柜压根就没门，
没门，
啊，用两个帘子挡着的。
哦，
当初这衣柜呢少了两个门，被人抬在楼下已经准备扔了。咱们小玉妈妈看着还挺好。
啊，
你不要了，我搬回家呗。
我捡回来了。
对，捡回来之后我又挂了两帘子就撑上门了。
嗯，
那小玉当时就躲在这帘子后面，是大气啊不敢出一声。慢慢的他听到自己卧室门确实被打开了。
嗯，
而且这啪啪啪的声音开始在自己房间里面出现了。
还拍着手呢，
听这声音啊，感觉这东西或者这人吧，
嗯，
不知道，好像在屋子里面转圈走一样。
哎呦，
这时候小玉其实吓得已经要窒息了，但这拍手声戛然而止。
嗯，
就这么又等了一会儿，确定是没这动静，小玉呢就掏出手机，哎，不错，手上可能还抓手机呢。
嗯，
给妈妈打电话。她现在和咱们投稿人说啊，说小时候真傻，都没确定这房子里面人到底有没有走。
嗯，
我就拨电话了。这电话拨出之后呢，自己一下就后悔。
为啥？
这小灵通声音太大。
哎呦
啊，之前不是一次没用过吧。
啊，
所以小玉压根没想到这手机声音那么大，特别是在安静的房间里面显得格外的刺耳。电话响了两声啊，有人接了。
嗯，
小玉就对着妈妈就猛喊了，反正都有动静。啊，
对，
妈妈你快回来吧，家里刚才进贼了。
哎呦，这外面真要有人太可怕了。
是啊，但奇怪是啊，电话那头妈妈并没有回答。
嗯，
反而是传来一个女人很瘆人的呵呵呵的笑声。
哎呦，
小玉本身就极度的害怕，加上这诡异的笑声直接给吓哭了。
哎，
但这时候电话那头有人说话了。
嗯，
听起来是个很年轻声音。电话那头声音就说啊，你打错了吧。
哦，就打错电话了。
然后呢又传来了呵呵呵的笑声。
嗯，
这时候小鱼恐惧到极点，直接把电话给撂了。但是连气都没来及喘一口，那个拍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哎呦，
而且这一次啊就在小玉面前。
嗯，
啊，两个人或者说一个人一个东西吧。
啊，
中间就隔着那薄薄的一层帘子。啊，有点虽然没见到，但是挺压力拉满。
对
啊，
紧张感上来了。
那人在过度惊吓之下反而会暴走。咱们小玉也一样，突然就上头了。
嗯，
心想着大不了我今天就跟你拼了。一咬牙，他确实把帘子给掀开了。
嗯，
掀开之后啊，他以为自己，他是自己说的啊，他说我以为今天要死了。
啊，是年纪小嘛。
对，结果眼前啊 什么都没有，
没东西，
房间里面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
哦，
但是卧室的门确确实实是被打开了。
哦，
那这时候小玉是平复了一下心情，也不敢打电话了，
嗯，
直接跑到邻居家敲门啊，邻居不错，帮忙联系了父母。
嗯，
那妈妈听说家里进贼了，直接请假就回来了。小玉是抱着妈妈，当时就已经回家了嘛，
嗯，
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顿，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说清楚。反正父母最后是没往灵异那方面想的，
是，
因为这个爸妈之前怕这孩子记不住号码嘛，给这手机其实设置了清楚号码，
嗯，
就按一直接就能拨通妈妈电话
啊。对，
小玉就不太存在打错电话这种可能性，但妈妈呢，此时却坚称啊，我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嗯，这件事呢，慢慢也被咱们小玉淡忘了，直到很多年之后，
嗯，
啊，还没完啊。一晃眼呢，咱们小玉大学快毕业了，期间呢是没有遇到任何其他灵异事件，以至于他本身啊已经把童年时候这件事情完全给忘了。
是
啊，到了毕业那年，小玉大四那年啊，其实大部分人都要去实习工作嘛，
对，
拿个实习证明完成这个学校任务也罢
KPI
还是自己想去真的去试试也罢，
嗯，
啊，都有。
是，
啊，因为小玉的叔叔正好是经营同专业的公司，所以早早就给小玉盖好了实习证明。
哎呦，
啊，所以小玉的室友们一个个都出去实习了，寝室就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住
了。啊，
某天晚上啊，咱们小玉在寝室洗漱完之后，点好外卖，打开电脑准备就追剧嘛。
对，
边吃边看，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正准备享受呢，
嗯，
手机响，小玉抓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
嗯，
愣了一下，还是接起来了。他说啊，我这人接电话有个毛病，陌生号码呢接通之后啊，我不会先说话，
哦，他也不会喂，
哎，就是等对方先说话，
嗯，
我再回答，算是比较谨慎一点。
对，
像我根本就不接嘛，
嗨，
对吧？
嗯，
那这次电话接通之后，对方也没人说话，小玉呢就准备等一等，但这时候他听到电话里有个男人的呻吟声，
嗯，
不太好听那种声音。
哎呀。
小玉还在想，这他妈谁有病，恶作剧是吧？
哦，
还没等他反应完，电话里又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恐惧的在喊，妈妈你快回来吧，家里进贼了。
哎呦，我脸麻了，我知道了。
那小玉当时是愣了一下，
嗯，
哪家孩子打错电话了吧，顺嘴回了一句，你打错了吧。
嗯，
然后电话里又响起刚才那个男人呻吟的声音，并且伴随着啪啪啪的声音，整个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去，
咱们小玉说啊，当时我这后背衣服啊被焊进湿了，打电话的时候我没反应过来，
嗯，
挂完电话想起来，
就小时候的自己
浑身鸡皮疙瘩都麻了，这他们不跟你说的一样，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吗？但那个男人呻吟的声音怎么回事？
对，
我记忆里面没有听到那声音啊，我当时在房间里面，
嗯，
难道说有些声音啊人听不到，只能通过设备才可以，
可不吗？
但还有一点不对，
嗯，
我小时候在电话里听到那呵呵呵的笑声又是谁啊？
我也知道了。
那一瞬间呢，小玉她说，我觉得自己魂要从天灵盖飞出来一样，一溜烟呢就跑出寝室，
嗯，
甚至都没在意自己只穿了一件睡衣，就跑到寝室一楼大门外面去，一整晚没敢回去。
哎呦，
跑到其他寝室啊，和别人挤了一张床凑合了一晚。
嗯，
第二天呢马上就联系父母来接自己回家了，并且啊找了当地一个特别有名的道观见了师傅。
嗯，
所以跟咱们小孙开头讲的一样，一直到现在啊，小玉经历完这件事啊都会定期回观里住上一段时间。
嗯，
整个事情啊就结束了。
哎呦，这也太麻，就是好像是最近除了那个40岁的小学生以外让我最麻的一件事情。
嗯，是吧，是挺吓人啊。
他听见的那个男的呻吟声，其实那男的就是那个拍照巴掌的主人吗？对吧？
可以，咱们就按这个思路来。
对，我的思路是这样啊，
嗯，
就是听到这个喊救命啊，妈妈，那他自己，
嗯，
然后听到旁边的诡异的呻吟声和拍巴掌的声音，都是那个东西。
嗯，
那小时候那个小玉不是听见对方有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吗？
对，
但是少了呵呵的声音。
嗯，呵呵，此时在寝室呢。
对，
我也这么想的。
就你小时候听不见旁边那个呻吟声的主人，你长大之后听不见呵呵的主人
啊。是他妈挺吓人这事儿，
我去，
没事儿，咱们小玉反正都对吧，都是惯例了啊，应该问题不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在是真的是就有所依托了，现在、啊、
对对对，很果断嘛、
啊、
很果断很果断。行，那也是希望咱们小玉之后能够平安顺遂，也感谢咱们小孙啊多次过来投稿。
嗯，那第三篇稿子来自于我们的客户号投稿，叫做姓黄、
嗯、
叫黄先生，你这边投稿，我喜欢称他为黄黄
黄黄是
黄黄黄老板啊。黄黄说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小叔子身上的。他奶奶当时住的老房子啊，坐落在南方城市的一个老城区，其实都写了，我只把它匿掉了。
嗯，
当时是单位分配的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独栋旧宅，二层小楼。
哦，
而且因为房子本身很老旧啊，早在十年前他们一家已经搬出去了，这个老房子呢也就一直对外出租。即便如此，他奶奶舍不得，所以就保留了一个房间，有的时候啊奶奶独自回老房子坐坐，看望一下老邻居什么的。
嗯，
这个房间里面呢也存放着一些用不上的老物件。大概在五六年前啊，因为城市改造的计划，所以这个老房子呢就被纳入了拆迁的范围。
嗯，
随着这个拆迁的通知到来，居民们都陆陆续续搬离了这里。
欣喜若狂
啊，那是就拿一笔嘛，对吧？那原本热闹的老城区呢，就变得有点冷清了，越来越冷清了。在这个老房子准备拆之前啊，奶奶因为腿脚不便，就嘱咐黄黄的小叔说：“你跑一趟啊，你帮个忙、
嗯，
把那个老房子那个房间里面存的那些老物件啊，特别是曾经供奉过的一尊菩萨像和我们先人的灵位给弄回来，给搬回来。
那要讲究了。”
嗯。小叔接到奶奶的这个嘱咐之后呢，就也没觉得是件什么复杂的事情，年轻人嘛，就是拿点东西嘛、
嗯、
就根本就没有往你复杂的方面想、
哦、他这么理解的，就是拿个东西回来、
啊
嗯、
他们可能这个很不独信、啊、无神论无所谓、
嗯、
就拿东西
也行吧，
独自一个人去老房子处理了。这个时候其实房子已经没人住了，东西也搬得七七八八了，就剩下一些没人要的破烂。那小叔呢就拿着奶奶给的钥匙进了房间，也算是小心翼翼的把那些用红布包裹着的神像啊灵位啊从这个房间的柜子里面取了出来，然后随手装进了一个大纸箱子里。
嗯，
按照奶奶的要求说，菩萨像送到附近的小庙里面，庙祝呢帮忙做一场法事送神。
嗯，
大概意思就是把这个神像里面的神灵请走，然后这个神像以后呢就放在这个小庙里面了，也就不需要再祭拜了、
哦 okay、
主要得是有个地方放着啊，下面有一张咱们黄黄发的图，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
嗯，
等这个事情全部处理好之后呀，一切都看似很正常也很顺利。然而从那天开始，小叔的生活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啊，怎么变啊？
一点点的变化。起初啊，小叔也没察觉到什么异样，他每天就正常上下班嘛，偶尔陪着这个老婆叔婶一起出去散步。但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比方说有一次啊，他在路上不小心摔倒了。就摔倒了，正常成年摔倒了就摔一跤呗，对吧？
嗯。
可是小叔在这个瞬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
嗯。
什么恐惧感？他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
哎呦天哪！
啊，就这种感觉，濒死感。就这种感觉来的莫名其妙，但是真实的让他难以忽视啊。那从此之后，小叔变得异常敏感，任何小事都会引发他的惊恐情绪，时常会无缘无故的心悸。
嗯。
为了寻求安全感，他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老婆，就是他叔婶，这对他们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家里面人也注意到了小叔的变化，就带着小叔呢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医生说啥呢？医生说不是惊恐症啊，不是焦虑引起的惊恐，是啥呢？是你颈椎神经压迫引起的头晕以及惊恐的症状。
哦，那他这颈椎压迫肯定也不是摔出来的。
啊，对，
之前就有，
之前就有的，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到了个阈值。
嗯，
给我感觉好像我也没几年也会出现这种症状了。
你这破嘴，
那就不能跟着你撸鲶鱼了。
啊、
哎呦，就开个玩笑，其实我颈椎病很厉害。当时小叔积极的接受治疗，按时服药，即便如此，效果并不明显。他的身体是逐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这个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大概到了2024年的年中，就去年年中，一年前吧。
嗯，
他们家庭聚会，小叔一家也来了。那天呢，这个咱们黄黄家里面有位客人，这里称之他为陈先生。陈先生略懂一些推拿针灸，家里面老人腿脚不好呢，他就会主动提出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治疗。
哦，
哎，他看这个，哎，小叔精神不是很好，陈先生就帮他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推拿。而在这推拿的过程中，陈先生突然停下来了，
嗯，
愣住，站在那边不说话了，也不动。 过了一小会儿，这位陈先生径直走到了黄旺家供奉仙人和菩萨的神龛面前，点了一炷香，毕恭毕敬地对着这个菩萨像拜了起来。
哎呦，这么突然，
这个举动让人挺害怕的啊、
嗯、
这一幕也是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非常惊愕，但是没有人敢出声询问。等大概拜了五分钟，陈先生做完这个仪式之后啊，坐下来开始给大家解释起缘由来。原来啊，这个陈先生曾经在某著名的山上啊，一座道观里面修炼过一段时间，身上呢有一些可以说是道行吧。刚刚在给小说推拿的时候呀，他突然感觉到有一个很凶的魂出现在旁边，
哦，
所以才去这个神龛前面啊求菩萨保佑的。
嗯，
听到这里之后呢，所有人都一阵愕然。啊，黄黄说，可能有些亲戚啊觉得弄虚作假啊，装神弄鬼，
就不信嘛。
对，有些亲戚就觉得，哎呦，好危险啊，就很毒性。
嗯，
就态度都不一样。这个时候，陈先生就没管。管你们信不信的，他拿了三根烟走到桌子旁边，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尝试把这个烟竖着放在桌子上面。
嗯，
正常来说这个香烟的滤嘴的位置是平的，应该很容易就能竖起来，但是陈先生这次啊只能成功的把两根烟竖起来，最后一根烟是怎么竖都竖不起来。
哦，
只要自己手一挪开啊，这个烟就会咚倒下来，
也没风，
没有任何风。遇到这种情况呢，陈先生也就停止了尝试，开口向他们简单解释说，这个情况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灵体还没走
啊，
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说这个香烟竖不起来跟灵体之间啊、有什么关联啊，有什么正向关联。这个狂妄猜测可能是一种询问仪式啊，如果灵体还在啊，那可能三根烟就没有办法同时竖起，可能灵体走了就能竖起来了。
嗯，
那又过了几分钟，陈先生再次尝试，这一次就成功的把最后一根烟也竖起来了，可能就是走了吧。
走了。
嗯，看到三根香烟都竖起来之后呀，明显这个陈先生松了一口气，又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询问小叔身体变差之前的情况了，说你还有没有什么灵异的经历呀？也比较开门见山了。
嗯，
这小叔思考了好半天，就突然想起那次帮奶奶处理神像的事情。
哦。
而且他回忆起了一个小插曲，好像之前没跟任何人说过。他当时我在收拾好菩萨像之后呀，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有几个拆迁工人刚好走了过来，询问他，哎，这二楼房间里面还剩下几个神像的，我看你在处理这儿的，你那个是不是也拿走呀？
嗯，
小叔上楼查看说，哎，这些神像好像是某一任租客留下来的，也不知道在家里面放了多久了。他觉得也不是我家的，也不是我妈让我处理的，就没管了。
嗯
啊，直接跟那个工人说啊，不要了，你们自己处理吧。
嗯，
小叔当时没多想啊，直到现在陈先生问起，他就觉得可能是这个事情引起的。就这些本来就不属于自家的神像，后来大概率是被这些工人啊随意的给丢弃了。
啊、嗯，不行，
对，甚至可能都给砸碎了。
嗯，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小叔就感觉到心神不宁，心里面老是有一种错过了或者是做错了什么事的感觉。听完这个小叔的叙述之后呀，陈先生陷入了沉思，啊，想了一会儿，他告诉小叔说：“根据我的感觉，刚刚那个出现的灵体，那个凶魂，他现在怕吓着小叔啊，就不说凶魂了，说灵体，应该就是跟你说的这个事情啊有所联系。
嗯，
但是呢，我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差，道行比较浅，我目前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那这样啊，我帮你问问我师父，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处理办法。”等大概过了一周多啊，陈先生就回复说，他师傅分析的是那些被遗留的神像啊，有可能是没有去寺庙开过光的。那这些神像本身呢，属于一种艺术品或者是摆设，是不具备保佑信众的功能的。那之前租客呢，却一直用香火去祭拜这些没有开过光的神像。
又是这种，
哎，
啊，
得不到保佑之余呢，久而久之，他就吸引了一些游魂精怪。
对，他们就住进来。
就把它当成一个临时住所了呀。
嗯、
那住在这儿呢，首先我有地方那个遮风避雨了，而且呢，
还香火。
对，偷偷享受供奉呢。嗯、可是，在这个神像啊被砸的时候，那些游魂就觉得是你是小叔你没有好好处理，才导致我们失去了栖身之所。
对啊，你指挥他们的嘛，你让他们随意嘛。
是的呀。嗯、于是就全部就跟着小叔了。时间久了之后，小叔的这个精气神都受到了影响，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感觉到恐惧。其实这都是常年被这个游魂跟着的负面感觉。
哎呦，
那陈先生的师傅就建议小树呢说，你可以到我们道场或者去任何一个道场，只要靠谱的啊，你去休养一段时间，大约是一个月左右。哎，到时候你这个吃住都在那个道场，一个月过后呢，基本上应该能避免这些问题了。
嗯，
当时大家听到陈先生这个师傅的建议之后呀，不是很有信心，可能真的是离自己实际生活太远了。
嗯，
就觉得这个这么一说也不知道真假。而且呢，关键是说看到灵体，看到什么凶魂，是这个陈先生的一面之词，其他人也都没看到啊，或者他们也没感觉到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当场陈先生在那边给人推拿，突然不动了，我们没有什么，你要来阵冷风我都能信，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体感，
所以大家不相信。关键是这个陈先生师傅的道场离他们居住的城市是比较远的，那叔叔如果去的话呢，那叔婶就是他的老婆是没办法陪着的，所以他们一家人呢也没有立刻答应，就问这个陈先生说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呀，就过去住一个月太耽误事儿了。
嗯，
当时这个陈先生在电话里面啊就是说，那你们可以先在当地啊你们家附近选一个稍有规模的正规的道观，并且举办一场法事来超度这些幽魂，这应该对你小叔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有所帮助。
嗯，
哎，大家觉得这个建议靠谱啊，就操作起来也不是难事儿
啊。对，
这个估计是花钱也不多啊，反正就是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在家附近的一个道观里面呢办了一场法事。尽管这个法事已经完成，但后面几次的家庭聚会啊，大家还是觉得小叔的精神状态啊没有明显的好转，反反复复的。他说自己还会时而感觉莫名其妙的恐惧跟不安，啊，家人这个时候也开始担心了，但是也不知道如何能够帮助他。那这个叔婶呢，就他老婆啊，就背地里跟他们说，有时候啊，你小叔会在半夜里面就突然醒过来，浑身冷汗狂流，坐在那儿口中念念有词，特别恐怖
啊。
但这个情况他自己不知道啊，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的。一直到了今年过年，小叔一家来家里面拜年，就去黄黄家拜年。
对，
晚饭后呢，小叔跟黄黄在客厅里面坐着聊天，一开始只是闲聊最近发生的那些新闻，后来呢小叔就主动提起了神像的事情。他说啊，自己有问过啊之前住在老房子周围的这些邻居，因为有一些邻居一直住在那儿啊，比他们更清楚啊他们这个家里面租客的事情嘛。
嗯，
邻居就说啊，在你们家老房子的这个租客里面啊，其中有一对是潮汕来的做生意的小夫妻。
嗯，
说这个夫妻呢生了好几个女儿都养在老家，就想着，哎，就一定要生个男孩。这夫妻俩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求来了一个送子观音像啊，天天祭拜，只是后来到搬迁走的那一刻也没见他们生一个儿子。而这个神像呢好像也不知道他们是留在哪儿了，反正没搬走。为什么这个神像里的东西没找到他们夫妻啊，找到小叔呢？就是黄黄在稿子里面的疑问啊。小叔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也说不清楚，话里话外都是一种无奈和无力感。
房产证上写小叔名字，
嗨，房产证可能是奶奶的名字。
哦，也是。
回到稿子，小叔说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啊还是这样没有好转，那可能我过几天真的要去那个陈先生说的他师傅的道场去一趟。
对对，
住一个月。此时此刻事情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虽然小叔呢一直在坚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吃药，就是在西医方面做这方面，只是呢效果寥寥。到现在为止他们全家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那个占据神像的游魂惹的祸，还是神像本身的来源就有问题，或者呢这里面就是不涉及灵异的一些病的原因。
嗯，
那最后黄黄说啊，如果他的这个投稿有机会在鲶鱼里面分享，他也想借用这个经历来提醒大家，对于来历不明的神像和佛像最好不要胡乱供奉，如果家里面有这个不要的神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送到寺庙处理。
嗯，
最后也是希望鱼友们对发生在他小叔身上的这个事情提一些建议，提一些意见，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
哦，
那投稿到此就结束了。
嗯，这事情吧，
嗯，
没有那么激烈，
对，
但是挺磨人的，
特别一直缠着他这个小叔身上，
嗯，
一直迟迟不走。关键是他小叔也不是没做，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只是可能不能根治吧，给我感觉
啊。对，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灵异事件
啊，
对吧？啊，
所以突然就是，其实我在说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一直脑袋里面重复郭德纲的那段话，说那个神像这些东西啊，在厂里面叫活儿，
嗯
啊，你只有 请出来了，开过光了，才具有这方面的神性。
嗯，对。
但是毕竟是这个各地的习俗风俗不一样嘛，我们也是尊重各地的风俗习俗，
嗯，
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不妄加评论吧，只是希望就像黄胖说的啊，如果有狱友知道的这个解决方案呢，或者有一些建议呢，可以在评论区给他说一说。
是的，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节目发给黄胖看一看。
是的，
也是感谢大家的积极建议，积极提议啊，是吧？行，那这个稿到这儿。节目结束最后呢，再次给大家推荐这款特价只需要279的望舒心家的肩颈按摩仪。朋友看到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按摩仪呀！哎，这有了之后，你自己用或者送长辈，在家里面每天按按揉揉，可以保证你们的肩颈不酸不痛不胀不难受，相当舒服。279的迷你款库存不多，与我们领券按期选购，到手就是最低价。 那行，那今天也到这儿了。最后在这个节目末尾啊，给大家提一句，之前有看见好像好多位鱼友在聊，哎，这个音频这边东西不一样，哎，为什么 B 站跟音频不一样？可能有一些新鱼友不知道啊，我们 B 站跟音频上的节目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经常跟这个妙妙在节目里面说，别的 UP 可能一周一期或一周两期，咱们是相当于一周六期到七期的样子，就强度会比较大，
嗯，
会拉得很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音频上面听听我们不一样的节目。同时，大家也不要催更催太猛，我们也在想尽办法跟了。行，那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